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那个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华源传媒的梁栋，然后这次的电话会呢也是我们信用洞察的第三场，然后这次主要是网易的这个最新的这个产品吧，那个之前曝光出来的雾海之下，然后这个是雷火旗下的这个公司是新友，那之前呢引起了一部分的市场的这个热度啊，因为是首款提出来吃打撤这样的一个手游概念的这块的一个游戏产品，那在这周吧来做了一个首测，那我们团队呢也是首批接入了这个雾海之下的这块的一个测试，然后呢那等会儿呢也会有我们同事呢去做一个游戏的详细的一个测评演示，那这个产品呢反正目前还在一个内测阶段，那距离到整个上线的这个就是到标准吧你还是有个时间的啊，那目前应该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出来，那最近呢还在做这个面向用户的这个体验和打磨这块的一个收集，但目前我们大概看到的就是整个产品呢基本上是一个三人组队俯视角的这种撤离玩法，那把传统的这种梭亚车的装备变成了狩猎魔物，然后制作料理获得能力这一块，所以还是有很多的创新点，从目前我们去看到的这个游戏的初步反应中间呢还是有些意思，我们觉得有可能成为未来一个核心的这个爆款产品。那网易的之前呢也公布了这个财报，那从财报的角度来讲呢还是相对比较稳健的，那之前的表现期呢主要来自于遗忘之海的这个产品上线表现呢确实表现比较一般啊，因为确实初期不管是设计这块还是玩法这块呢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那所以早期的反馈呢其实不佳，但目前呢也在做整个产品的这块的一个优化啊，所以也在进一步的去推进，然后后面呢比较重要的产品呢像这个鬼影藏风对吧，那这个已经拿到了移动端和 PC 端的版号，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体量的这块的一个产品，所以现在网易的核心产品像无限大、鬼影藏风，然后包括雾海之下，然后这几个产品呢都是市场预期度比较高的，那但现在的从公测的角度来讲呢可能还没有那么好啊，我们觉得也可以进一步去关注网易的后续的重点的产品储备吧，那网易呢作为中国最大的游戏公司之一，那已经上线的产品呢其实一直体现了公司的持续的运营和推进的这块的一个能力，那现阶段的核心呢还是主要这个核心呢其实还是要观测它的重点的新游产品有没有进一步的去创新性和这个新的产品能不能带来一个新的产品周期，那我们觉得遗忘之海这个雾海之下这个产品呢作为一个创新型的产品吧，那我们觉得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产品，那从首次开始那也可能会逐渐的进入到整个游戏产品的这个 pipeline 的这个演绎当中啊，我们也建议各位领导呢重点去关注这个产品的后续表现，那剩下的时间交给我们团队的成员来具体演示一下雾海之下这次的测试的一个情况，好吧，有请。
各位领导大家好，今天主要由我来给大家实际体验一下网易最近比较值得关注的新产品雾海之下。雾海之下这款产品呢是网易雷火旗下的知屋工作室研发的一款多人联机的搜打车品类的产品，从玩法来说是结合了 MOBA 和搜打车吧。这款游戏是于8月17号到8月23号也就是本周开启了首次测试，网易官方对雾海之下这款产品其实是比较重视的，有一个细节就是雾海之下的官网域名是 pvp.163.com， 是直接对标了腾讯的王牌产品王者荣耀，它的官网域名正好是 pvp.qq.com。 虽然是说雾海之下最终并不是一款传统的 MOBA 类型游戏嘛，但网易把这个域名给到了这款产品，至少从产品定位和资源投入来看，网易对这款产品的期待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下面我就进入游戏，来给各位领导进行实际的演示。啊，可以看到这里就是这个游戏的局外的区域，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体乌海之下的美术风格还是不错的。它这个游戏的设定是玩家在的整个家园是在这个巨大的陆行兽身上，然后它从包装上来说就会比较轻度，属于这种奇幻冒险然后偏生活感的一个内容。然后这次虽然呢只是一册，但是其实它的内容都已经比较完整了。我们这边它这个温泉是一个沐浴系统，沐浴之后呢会给你有一个这个 buff。就是完整是除去了局内的搜打彻的玩法，它的局外的养成在这一次其实也是有了，也是挺完整的，包括仓库啊，进行扩容升级，包括商店的会员的系统，包括一些游戏的生产啊什么的，这些我们就不先详细展开了，我们先去进行一个狩猎准备，先开一局，边玩边说吧。在进行狩猎之前呢，我们首先有两个东西要选，第一个就是料理选择，在这里会比较的清楚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魔法料理系统，这个是木海之下目前最核心的一套玩法系统，官方是把这个游戏叫成所谓的吃打车，里面的这个吃呢，它主要就是这个包装这里。这个设定是玩家通过在游戏中打败不同的魔物之后，可以拿到相应的食材，然后再把食材做成料理，吃掉就能获得技能。这里比方说这个火龙辣锅，它吃掉之后就可以放这个火焰弹的法术，然后它的这个大招叫辣爆了，然后它就是可以飞。然后每个料理都有一个被动，这个曼德冰茶它是一个偏辅助偏治疗项的东西，所以可以理解成这个料理就是职业或者王者里面的英雄的作用，不同的料理有不同的这个定位，比如说坦克啊，远程输出啊，奶妈之类的，这点和 MOBA 游戏的逻辑是一样的。然后还有一点就是，除了这个料理这个职业技能之外，然后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玩家可以自由选择武器。这边我们找一个，从商店看吧，可以看到目前一共是有大剑、长枪、匕首、大盾十个，一共是有我这里是有十个武器。这套系统跟这个料理是独立的，就是料理它是技能，然后这个武器呢就取决于你的，是决定你的普攻，你的基础攻击方式，然后这里面就有不同的排列组合了，然后玩家就可以选择这个大剑，然后再选一个其他的料理，或者你可以选择这种火枪，再选一个其他的料理，就是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 build。然后后续还有一些基于这个装备属性的词条，它能更加丰富这个 build 的多样性，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ROE 啊那种刷刷刷游戏的那种体验，我可以去就是不停的刷我的去词条，然后让我的 build 越来越强，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可玩性和长线养成的深度都还是挺深的。然后好了，我们现在这边准备去备战吧，我这边就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这个五烙品牌，也是我目前等级最高的。然后它的这个特性，它其实就是一个偏战士的感觉，然后它的这个料理的特性就是它会基于你选的武器的不同有三种不一样的技能。我这里比方说看一下，如果我拿剑的话就是有一个重剑斩和一个这个剑刃风暴，如果我拿这个弓的话就是有一个像这种连珠炮，像马可波罗的大招一样， 然后还有连珠剑，如果我拿枪的话又是不一样的这个技能，像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个击飞效果的这个枪。我们又选这个进入到这个地图去，所有的准备就选这个地图吧，最简单的地图。它这里是有这个指引，这个制式套装就像三角洲里面的那个装备的票是跟三角洲的装备的票是一样的，我们就选一个这个绿色的这个炮这个套装吧。然后默认备战完毕。然后默认来说这个游戏是 3v3 的，然后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他会给你匹配两个队友，因为目前来说是这个测试嘛，其实是没有那么多的人，你没有队友的话他是会自动给你匹配两个人机去的。我们现在出发。游戏的基本框架还是熟悉的搜打车，就这个地图里面有不一样的资源，然后你可以去选择去哪里去发育，去搜集资源。然后地图上目前这个地图是有三个撤离点，我们目前是在这个左下角去复活，给我们先跳个伞。可以看到这个地图里面的元素还是比较的丰富，包括这些障碍物啊都是可以打进行这些交互的，整体是一个俯视角，类似于王者荣耀的战斗的这个感觉。啊，这个地图上也有很多这些东西可以采集嘛，这些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先点一个这个，先去
宝藏，
先去拿一个这个宝藏嘛，离我们这个最近。在游戏中呢，我们是可以选择近战武器和远程武器的。然后这里可以切近战和远程武器。然后里面有不一样的这个房间。我们先在这个房间里打一打。我先在这里搜一搜，给大家演示一下搜刮是怎么搜的。房间里的这些箱子，你可以去搜。这些箱子应该也都可以打坏。先去拿下这个宝藏。宝藏是在这个上面，它是会有这个指引。我们先去上面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游戏呢，它跟那种传统的俯视角 MOBA 它不是这种平面的感觉，它这个游戏是有这个高低差的，是属于这种 3D 的，整体会比较的立体。然后这个也是就是这个游戏比较惊艳的一个点吧，就是它里面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种可交互的东西，然后这种高低差的这种地图你是可以直接跳下去的。我们先在这里搜刮，然后后面给大家再演示一下。看到一个蓝色的东西，还可以继续搜。它搜刮的时候会有。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一些比较紧张的心跳的音效，但整体氛围还是比较轻松的。我这里开了两个紫色的东西。哦，这个有一个 QTE 般的动作，如果你这里就是像我刚刚一样的，就是卡什么的时间，它就能不 获得更好的东西。你看这里其实就是我们是可以直接这样就直接跨下去，然后游戏里也会有一种也会有那种像跳劈这样的模组在，你看这种跳劈是有额外的伤害的，所以呢就是项目组他这么设计，用项目组的原话来说，是希望大家能像成龙一样，能多利用地图元素进行飞檐走壁、随机应变，然后能获得更大的回忆性和空间。这里我们去
这个
墓这里看一下吧，这个我还没有去过，去看一下这个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游戏的撤离点是进入地图之后的5分钟就可以开启，这里就是有一些可以交互的内容，你也可以直接跳下去，这些都是可以的。对，你怎么吃了个昏睡的果实？这里是不一样的区域，这个怪物。可以看到这个游戏的这个地图设计还是很不错的，就是虽然是一侧嘛，但是已经非常的完整了，非常的怪物有点，包括这里有这种草丛的设计，在草丛里就像王者荣耀的英雄联盟一样，好像是看不到的。
现在可以撤了。
然后当撤退点开的时候也会给你提示，然后游戏里面呢你也可以进行那种蓄力的攻击，蓄力的攻击会更厉害，是不一样的模组，也是就是提升玩家的可操作深度的一环。游戏里有这种大量的这种高低差的这种设计，包括草丛啊什么的。到了这个墓的这个地点，
魔物降临，危机暗涌。
魔物风险越大，几率越大。我这边突然没血。
魔物降临，危机暗涌。
我现在是这个魔物区域，你看。它的这个
魔物降临，危机暗涌。
这里有这个宝箱，
宝箱在这儿。
它这个音乐的设计也是挺有细节的，我在不停的掉血，但是我很想拿这个东西再看看。地方点，这个是四千多块钱的好东西。
挑战魔王吧。
我们再去这个魔王这边再看一眼吧。队友们会跟着我。这个游戏呢，它跟梭打车有点传统梭打车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这个游戏它的怎么说呢，它的 PVE 其实做的比较的重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就后面我们去找一个 boss 打一下，就是大家就能体验出来。像三角洲那样的游戏呢，它的这个 PVE 其实做的比较简单。就是其实还是主要是 PVP， 然后里面的PVE 的那种中立怪啊，它更多的是起到一个就是给你提供资源，你说的肥肥的，然后主要这个你的核心战斗呢还是跟玩家来的。但是这个游戏呢，它里面的这些怪强度还是挺高的。我去找一个 boss 给大家演示一下。还有10分钟，时间应该是够的。直接去打那个大魔头，这里有个小 boss 啊，这个 boss 也可以给大家演示，不一定 boss。对了，就是像这种 boss， 它是会有这个韧性的这个条的。当我们把这个韧性条击穿之后，这个 boss 会陷入到一个僵直击倒的状态。就可以去不停的去 攻击他。你这个小 boss 打起来其实也是挺花费时间的，搜刮一下。
宝藏在这儿。
切换一下，看看别的东西。好，现在我觉得这个东西已经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好了，就是一个双 S 级的，其实这也是索打车比较就是比较核心的体验吧。就这个时候你已经搜的肥肥的了，这个时候撤退肯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是呢就是你又想就是再弹一笔，想到最后这个时间点再撤退，获得一些更好的这个东西。那这一次我是演示嘛，我就正常情况下我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撤了，我是一个偏保守型的玩家，但我演示嘛，还是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最后 boss 长什么样。哦对了，这个地方是就是这个地图里面最大的一个搜刮的这个点位，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搜刮吧，然后我们就要去里面打 boss 了，不然可能没有时间撤退了。这里面搜刮时间是会比较长，但是也会有比较大的概率出好东西，然后也是可以去搜刮很多很多次的。这里我记得应该是可以搜刮5到6次都是可以的。这边我时间我不太够了，我就直接去打这个 boss。然后这个门是可以打这样打开，但是它开起来特别特别慢，然后其他人也都会发现。然后我们可以走这边这个小路，这样进去。这里都有一些可以搜的地方，反正我们就先这次主要是演示嘛，还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boss。然后这个底下就是这个地图里面最厉害的 boss 了，它会刷两种，一个就是这个 boss， 这个土豆大王，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火龙，每次进来都是随机的。好，现在我们开一下这个 boss。对，看到它不同的区域其实都是做的相对非常的完整。一侧来说它这个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后一次怎么开的呢？后面还有一个怪要打。好了，然后这个土豆魔王开了。你可以看到这个，你可以肉眼就能看见这个 boss 的压迫感确实很强，血也很厚，看上去就不是那么的好惹。集中火力的输出一下，不要还没来得及撤出去。非常的刮痧，就现在这个游戏呢，我觉得比较矛盾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 PVE 的这个和 PVP 的这个体验如何比较很好的平衡。像三角洲这类游戏呢，它是以 PVE，像三角洲这个游戏呢，它是以 PVE为主，所以它更多的还是跟玩家玩，然后它 PVE 不会设计的太强。像雾海之下呢，它的这个 boss 其实非常非常的厉害，这就导致了如果你在打 boss 的时候突然有玩家来跟你，突然有玩家进来的时候，你基本上就是就白给白送，其实体验呢也不太好。所以呢，雾海之下它是一方面又希望 boss 有足够的挑战性，然后玩家 PVE 也能玩得比较好，一方面又是希望这个 PVP 也有深度，就看后面这个怎么去兼顾。哦，这里我的有一个队友死掉了，这个 boss 这个能打不掉，这个能救一下，好像是救不了了。 便直接撤退失败。咸鱼跳，正好看一下这个游戏的观战视角。这其实可以看到，这个跳鼠确实是挺难的，不是像其他游戏来说，你只要四个人进去打就能搞打。这边我们直接退出吧，是已经结束了。退出战斗。这个就是大概是这一整个游戏它的这个玩法的这个流程。我们就不再开一把了，刚刚已经也看得差不多了。然后这个游戏呢，它的这个操作下来还是相对的比较僵硬，它的手感有一定的后摇，对吧？保留一些动作游戏的感觉。我个人感觉呢，是像王者那样有及时反应的手感会更好，会更有爽感一些。然后我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像这种生产的局外的这种养成的体系吧，就是除了我们去游戏里面去进行一些偷打车的体验，我们在这个获得道具之外，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小岛小屋上这些生产性，比方说酿酒桶啊，然后后面我们会解锁的什么厨房啊、农田啊，都可以获得相应的材料，然后我们通过相应的材料去升级或者解锁我们的魔法料理，能获得不一样的技能和 build。 然后这个人生一饭类似于是一个图鉴系统吧，就是你首次去吃这个柠檬蛋糕，然后香村炸肉丸、绿纹奶酪这些可以解锁的东西，它都会给你的角色进行一次永久的属性提升。比方说吃这个柠檬蛋糕就是你永久格挡怪物伤害加10，香村炸肉丸的韧性永久加10，这样。所以这个游戏呢，它的这个局内和局外的养成其实是比较自洽且融合的，就是我觉得这是它好的地方。然后唯一就是不太确定的就是 MOBA 和搜打车这个两个玩法的结合其实是有一个比较主要的问题吧，就是这个游戏的 TTK 太长了，就是很难会有以小博大的感觉。我们想象一下射击游戏吧，就是你可以当老六去阴人，对吧？或者你神经枪爆头就可能把对面弄死，因为大家都是没白血嘛。但是在 MOBA 这里，你有技能，然后也有装备的限制，然后再加上每个人有不一样的定位，你是战士，你是刺客，你是法师，其实是很难就是能立刻秒杀别人的，或者是把别人阴死。所以基本上就是比你正面的团战，就是想象一下王者荣耀的玩法就知道了，其实最后大家还是爆发一个正面的团战，然后取得游戏的胜利的嘛。第二个就是延续我刚刚的那个说法，就是它的单人体验也是会比较差，因为像我刚说的 MOBA 里面有职业划分嘛，就不像是射击游戏里面都是拿枪说话，我的枪准我就有单人面对的可能性。但在这里呢，你如果是个法师，你如果是个坦克，或者说你是个输出，但是别人也有奶，别人也有像坦克来吸出伤害的，你一个人是几乎不可能能赢这个就是你一个人去里面玩的话是肯定是打不赢一个三人的小队的嘛。当然呢，现在这个还是属于比较早期的状态，然后目前来看呢，这个游戏的整体质量是很不错的。这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些活动和 活动和这个新手引导吧。我目前玩下来是觉得做的也挺好的，就是没有什么很不明白的地方。还是那句话吧，就是对于一测来说，这个游戏的完成度已经非常非常高了，然后它目前的这个方向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吧。就整体体验下来可以看出它是在雾海之沙这个游戏是在做新的尝试的，就是像超自然行动组一样嘛，是想把搜打车从一个偏硬核的竞技品类做到更下沉更泛用户的方向吧，就是大概就是这些吧。综合来说呢，我是觉得这个游戏是可以持续的关注，然后以后如果是它有二测三测的机会呢，我也会去持续追踪，然后实时的给。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给各位进行一个最新的演示，然后今天我的演示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